三称呼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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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请坐。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好，我们现在进行空之探究第二章部派的空第八节。我们上次说了一部分，简单的复习一下。第八节我们讨论是诸行空与涅槃空，诸行空与涅槃空。那什么是诸行空，什么是涅槃空呢？我们请看讲义145页角注的第一。空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诸行空，一方面呢就是涅槃空。诸行空主要的意义是无我无我所，那如果再扩大说明的话，那就是常不可得，也就是常空；恒住不可得，就是恒空；不变异法，恒常不变异的这个法不可得，是不变异法空；无我无我所，也就是我空跟我所空，这就是诸行空。那另外一方面呢，涅槃空。早期佛教的定义，涅槃就是一切贪嗔痴烦恼永尽，所以我们从一切烦恼空，空掉的呢是烦恼，当然也空掉业，空掉这个苦果，所以同样用空来表示离烦恼或者离业或者苦，离开惑业苦得到的涅槃。所以即出离止灭灭等，都是表示空，有出世空性的名称。出世空性这特别指的是涅槃，涅槃也是空。所以我们第八节主要就是一个从这诸行，行是有为生灭，这边无我无我所来谈空；一个从不生不灭涅槃来谈空。那么首先我们第一项，诸行空。诸行空有部阿毗昙王论时的空义呢，着重就是在这诸行空，特别是常空、恒空、不变异法空跟我无所空。那么我无所空在杂含232经，他说这我所空并不是这个空呢，并不是说因为佛发现了以后把它空掉，不是这空性呢并不是佛所做，也不是任何人所做，就空性法尔如是。所以什么既然是法尔如是的话，只要你破除无明，每个人都可以证得，所以这个此性知了。好，接着我们看一下讲义146页第二项，贪空、嗔空、痴空。这就是以贪嗔痴三毒为一切烦恼的代表，就是离一切烦恼。 那这个就其实就是谈涅槃空。所以第一项谈诸行空，是从有为诸行、无我无所来谈空。我们这一项呢，从一切烦恼，特别是以贪嗔痴为主的烦恼，一切烦恼空，来显示涅槃的空义。好，那前面是先概要谈诸行空与贪嗔痴空的这个涅槃空。好，接着我们看讲义147页第三项，睡丘波论师所论究的涅槃义。那睡丘波论师他所探究的涅槃是什么呢？他睡丘波认为无为法有三种，有三种无为法，一个是则灭无为，睡丘波立三种无为法，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跟虚空无为。那么其中的则灭无为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涅槃，它是靠智慧检择断除烦恼得到的这个无为，我们称为则灭无为。所以大辟菩萨论，大辟菩萨论是睡丘波蛮重的一部论书，他就说如是则灭亦名涅槃。那正如角注第十一所说，涅槃有很多的别名，如是则灭亦名涅槃，亦名不同类等等，亦名这个不清净、不休息、出离妙等等。那么睡丘波的论师们对涅槃的空义没有重视，他比较重视诸行空那一方面，无我无我所。对于涅槃贪嗔痴永尽这个当然没问题，但是呢他认为涅槃是实有，对于涅槃的空义明确讲涅槃空呢比较少发挥。那么但是呢对涅槃的则灭 同样是涅槃，但是它比较少从空义这边化为，它从涅槃的这种则灭无为的这个则灭呢，好，特别是能不能得到这个则灭，能不能得非得，这个地方呢，它对涅槃的则灭有相当的论究，对一切法空性是有高度启发的。好，那所以岁修部对涅槃论究，第一个，它是在三无为法里面立则灭无为，好，是为涅槃。再来讲义148页刮胡二，那么他主张这个涅槃呢，到底是不是实有的？那所以就不主张呢，这个涅槃别有实体，如俱舍论所说，此法自性实有离言，唯诸圣者个别内证，这个圣者他可以个别证到这个涅槃，他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他是实有的，是离言说的，他是自内证的。不过呢，为了方便让一般的众生理解你证得的内容呢，说勉强用言语方便，但可方便总相说言，是善是常别有实物，它是纯善无恶，是常而不是生灭的，它是别有实物，是一个实在的涅槃，并不是虚无。那这样的所证得的呢，名为则灭，一名离系，离开三界种种的系缚。那么则灭是则所得灭，它是以智慧检择地理，这有个择字，以智慧检择，就是鉴别分别四地十六形象之理啦等等的。那有违法，有漏法灭，灭除种种的烦恼，有漏法灭，这叫择灭。但不只是有漏法的灭无，比如说灭掉种种的烦恼啊业啊，这个都是有漏。那不只是灭掉有漏法这些杂染，它是呢得到了无为的则灭，就得到一个则灭无为。好，刮胡三，那么他认为这个涅槃则灭呢，它是实有的。那这则灭有多少呢？他说你有多少有漏法，那就有多少则灭。比如说我们的烦恼很多嘛，有贪嗔痴慢疑种种，那你断了一个贪的这个烦恼，那就得到了一个则灭，断了嗔的烦恼，就得到一个嗔的则灭。所以他说你有漏法多少，那你则灭就有多少。那么什么时候得涅槃呢？如第二行开始，以智慧检择某法某一类或者一切有漏法灭了，那你就得到一法一类或一切的则灭。什么时候得涅槃？它是得到一切的则灭，也就是说一切有漏法一切烦恼尽，那你就得到一个则灭，这时候圆满了，那称为得涅槃。好，刮胡四，那接下来就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我所证得的，我断了这些烦恼，证得了这个则灭的体，跟其他魔甲魔乙一切其他的众生，他们所断了这个烦恼而得到的这个则灭体呢，到底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一样的问题。那这里面附带的呢，主要是提到有两个问题了，这个就如我们讲义149页，讲义149页角注第15这边探讨的问题，就说首先对同一人离贪得则灭，离嗔痴等等得则灭，对同样一个人，那一个人的烦恼他不是只有一种啊，贪嗔痴慢疑啊种种会非常多的烦恼，那首先呢探讨说你断了这个贪得到一个则灭，断了一个嗔得到一个则灭，那这个则灭是不是统一还是不同，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是对不同人，不同人可是他断的同样是贪的烦恼，离贪得则灭，比如说魔甲离贪得则灭，魔乙他也是断贪得到一个则灭，那到底一样不一样，我们上次有说过这有很多家的说法，角注刮胡一刮胡二三四五等等，有很多家不同的说法。那这边值得注意的呢是角注15的刮胡二，较古朴的有不易，就比较古老的有不易，他说彼此有情所证得的涅槃是统一的，彼此有情就是魔甲魔乙，他断同一个烦恼的话，他认为所得到的则灭呢它是统一的，如大庇护三卷31所说，诸有情类普于一一有漏法中， 对贪这个有漏法，那皆共证的一个则灭体，同样一个则灭体。好，那么前说则灭随所系是多少量故，就是如果从以这句话来当作是古佛有不异的话，那他就怎么样呢？对贪得到一个则灭，那么对嗔得到一个则灭，那你这个烦恼有多少，那则灭就有多少。所以如果从这里来看的话，这个所系是呢就不同了。但是在瓜无事这又举了一个纯从有部的立场来说，他说这个灭则灭呢没有同类，就是单一啦。如果你要归类的话，要一群啊或者很多数才是这几个人是这一类，那几个人是一类，那灭无同类，所以说则灭是一。所以从这个看呢，他又好像是一。他说有最后面所说了所以没有同类，虽然后代以无同类因义来解释未通，有部的古义或许是主张则灭是一的或许。那这个我们不是非常明确我们不太晓得这古仆义到底他在这方面是如后比较晚一点所说的有多少烦有漏烦恼，那就有多少则灭，或者说则灭是一好，那我们回过来看讲义148页，观胡四说：诸有情类普于一一有漏法中，皆共证的一个则灭体。首先，我们看阿拉伯数字的一，相对于一切有漏法的则灭无为，它是无为法无为法不生不灭，本来如此。那么约众生与众生所得来说就比如说魔甲魔乙，众生与众生不同人所得来说，那得到则灭呢是一个，是同一的。所以就不是评价，他就讲应作是说，诸有情类普于一一的有漏法，比如说对贪这个有漏法对其他一个一个的有漏法，皆共证的同样一个则灭体。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证的比如断了烦恼，证的这个真理，那跟你断了烦恼证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一样的。如果说跟你不一样的话，那到底哪一个比较真实比较亲近呢所以他这个主要就是讲我所断烦恼所证得的跟你断所证的，这个是同样一个则灭的体但是呢，有人就问了如果说则灭的体是一个的话，那其中一个人证得的话，是不是其他人也跟着一起证得呢？既然这个体是同样的话那所以契诃菩萨说，其实体证得的虽然是一个，但是呢，问题在于说，是不是你本身他法尔如是在那边问题是你有没有断尽烦恼证得这个则灭体有的先觉，有的后觉，有的不觉，所以还是有差异啦。但是你证得的话，那这个则灭体是同样的好，讲义149页，一人所得的无数则灭，则灭与则灭呢，也是无差别的这个主要就是在讲这个一啦同样一个人有很多很多的则灭，对贪的则灭，对嗔的则灭，那这就是描述瓜胡士角住第四的瓜胡士，这所得到的则灭呢也是无差别的。第二，相对于有漏有为的则灭，不共证得而体性不二。什么叫不共证得？就是说魔甲证得的，因为他断尽烦恼证得这个涅槃，那他证得了这个涅槃，可是魔乙他没有好好修行，没有精进用功，他烦恼还很多，没有证得所以这叫不共证得。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啦什么人证得什么人断尽烦恼，他就证得那个则灭，并不会说你证得，那其他人也通通一起证得了所以这叫不共证得。可是呢，一旦证得以后，他这个则灭的体法尔如是是魔甲所证得的跟魔乙所证得的这个体性是不二那表达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我们看一下角注149页，通149页角注15的瓜胡五，主张则灭同 位是一位的，就全部是相同，或者主张则灭，则灭就是用智慧减则烦恼，断尽烦恼。那则灭如果说义的话，义这样就不同了，那就有差别了。那不管主张一或者主张义，事实上单方面的主张都有一些困难，那解释上有一些困难。所以后代的大圣以虚空为譬喻来会通以位与差别，所以后代大圣的对这则灭的主张呢，那就不依不义啊，不会偏重一也不会偏重义，那是不依不义做这样的解释。那他怎么用虚空这个譬喻来会通呢？他说虚空随了器皿的方圆而有方圆之别，比如说我们这个茶杯，空的茶杯，它圆形的，里面没有装水，那这个空呢是圆的空。而另外呢，我们这边有一个空的箱子，它是方形的，它里面是方形没有东西，那就是方的空。那么这个茶杯的圆空不就是这个箱子的彼空，此空不是彼空，这个方的空跟圆的空不一样，位置不同，可是呢里面的这空的体性它是浑然统一的，不能说有差别。所以这里讲就是从个别来说，有圆的空方的空，可是这个就是非一嘛，就是它有一些差别，方的空跟圆的空有差别，这是非一就有差别。但是呢里面的空，它的质体性是统一的，又不能说它有别异，所以用这样的比喻会通的则灭呢是不依不异。则灭如果决定只有一个，那么一解脱，那一切一个人证得解脱，其他人一切都解脱了。或者说一个人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因为烦恼有很多嘛，而且有见惑有修惑等等，如果说你这个所有的则灭都一样的话，那你当你断了见惑的时候，那修惑如果同样的话，那就整个是顿悟了啦，等于是一切解脱了啦。如果是这样的话，依次的修正呢，那就 无法安立了，所以说依次的修正呢是徒劳的。那么另外如果则灭是众多差别的话，如果说我证得的真理跟你证得的真理不一样，那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呢？难道直觉体验下的涅槃性还有什么差别吗？这是困难的。所以大圣虚空义的会通就是针对这困难而发的。那我们接着看角注的第16，综合的观察一下，则灭涅槃是佛法的究竟归宿所在，是直觉体证的境界。如果从则灭是一，是无相，是长期的离言理性上去体会，那跟后代大圣所说的空性的含义更近。不过这里虽然讲说则灭是一啊，但是呢也不完全是单纯的一，这个则灭是一比较从体性来说，但是呢在事项上，因为这个空啊它还是会随着，比如说色是空，受是空，受想行识亦无如是等等，这个空呢并不是离开这五蕴啊其他的有别立单独另外一个别立 这些色受想行识等等别立的一个空，不是，所以呢底下就说了，不过呢空乃即事相之有而空，它不能够单独的离开色受想行识而别立而有，所以他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在色的当体即空，所以有多少有那就有多少空。空一方面是变一切一味的共相，而另外一方面呢又可说是一一差别法的自相，一一差别法的自相就有如这个圆的空啊方的空这样子，那一切变一味的共相呢就是空的体性，是不二的，如《般若经》上说的色性空、受性空、五蕴乃至一切智智等的一一法自性空义，就是明白的文证。从色受想行识这个一一来看，又好像有对色的说的空，对受的空，对受想行识等等个别的空，可是呢他论到这个空的体性的话，他又是无二无别。这后代大乘空义上 的不自不共与责命的不依不依的思想正是一样的。不过呢有稍有不同，所谓责命，责命它主要是破除有漏法，你破了有漏法，一个有漏法就得到一个责命，破除这个有漏法那得到一个责命，所以它是在有漏法的否定上来说。可是空呢，它是通于有漏无漏本性的否定，比如说道地啊，道即使是八正道啊，我们只是借作度合，最后还是要舍弃，不能再执着啊。纵使是无漏的哦，还是空的啊。好，这个我们上次说到这儿哈，这个地方比较深，也缘起甚深，涅槃背负甚深啊。好，接着我们看讲义150页第四项，四同列部中所说的涅槃空义。如果空是探究的话，那就是119页的第二段。好，我们看括号一，涅槃的空义，四同列部是充分注意的了。这是针对有部来说啦，所以就有部对涅槃，它是着重在则灭啊的实有。那所以就不谈空呢，比较着重在住行空，无我无我所啊，对涅槃空义呢比较少去发挥。而相对的呢，南转的次同列部，像西南啊啊这边所流行的，他们是次同列部，他对涅槃的空义呢有充分的注意。如无碍解道所说的最上空，还有圣义空，都是愿涅槃说。这个是我们上一节哈，第二章第七节谈到空的类集，有提到次同列部的无碍解道，他提到26种空。那有的经文他只有提到25种，也就是最后一种圣义空呢，你的合在一起就成为25空。如果别例啊，一个是有余涅槃的圣义空，一个是无余涅槃的圣义空，别例的话，那就变成2个啊。好，所以最后这两个呢，我们代号就用25A、25B 啊。这边来说，那最上空哈，最上空的定义，如瓜无山这里所说的哈，涅槃被称为最上空，如无碍解道所说哈，何为最上空？此句最上，此句最上，此句殊胜，为一切行即止，一切取定弃啊，就舍弃了，可爱灭尽，离欲涅槃。所以最上空呢，其实它是在描述涅槃，它是在描述涅槃。那么圣义空一个是针对有余涅槃，一个针对无余涅槃，所以这个也都是约涅槃来说的啊。如角注的第18圣义空25A 啊，空之探究的115页这边说到，无碍解道所谈的圣义空呢，与所以就部所说的不同。所以就不谈圣义空，它是针对无我来谈圣义，也就是有业报而无受者，有业报而作者无受者，这个无作者无受者，这无我啊，它从这个地方来谈圣义，就约无我来说了哈。但是次同列部呢，他所说的圣义空呢，它是就涅槃来说哈，如一出离而贪欲的流转永尽。到依阿罗汉道一切烦恼流转永尽，烦恼永灭，不再升起，最究竟的人是正得阿罗汉果，就是有余涅槃，这是圣义空的一分，讲有余涅槃。那么另外一个呢，圣义空的另义是眼等灭以后不再升起的，这是一切空中的圣义空，可说是最究竟的空啊，它是约无余涅槃来说的。那不但烦恼空，那连业报业感感得的这个一手的身啊，这个报身，无余涅槃就是说最后这个报身也舍了啊，都无余涅槃，那不再受后有，所以这个一切生死流转也永灭，这称为无余涅槃。所以最上空跟圣义空呢，都是对涅槃来说啊。那么6、7、8、9、10这个是无碍解道里面谈到26种空里面的6、7、8、9、10，消除空 定空、断空、执迷空、出离空等，或浅或深，哦，都是在断烦恼，断贪啊，断嗔，断散乱，哦，啊，断五盖等等，啊，最深的呢，它是断尽的一切烦恼，证得阿罗汉果。所以或浅或深，它都在断烦恼，而最深彻的呢，是依阿罗汉道而断尽一切烦恼，啊，一切烦恼空。特别是止灭与出离，止灭就是第九的止灭空啊，出离就是第十的出离空，就是依离依离欲依止灭相依舍的离与灭，这就是我们灭地苦集灭道嘛哈。这个灭地呢有四个形象，灭尽妙离里面的离啊跟灭，这些文字都表示去除烦恼而可以名字为空的啊，也可以表示涅槃。所以外解道里面谈的二十六空跟涅槃有关的哈，就第四最上空，还有二五 A 二五六，哎，二五 A 二五 B 的剩余空，另外六七八九十啊，这几种空都跟涅槃有关系。化无二，所以四念住的不净、苦、无常、无我，也被称为净空、乐空、常空、我空了。我们四念住就观，哦，有的一般分别来说了，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呢，观身不只是观不净，观身它除了观不净以外，还可以观无常、苦、无我，这都没有问题。那观心也是一样啊，观那无常、苦、空、无我，都是了。我们只是从重点来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那为什么这个四要安立这个四念住呢？因为它是对治常乐我净这样一个颠倒，在佛典里面讲，我们本来是不净嘛，众生误以为净清净，本来是这一切无常啊，而说诸受是苦啊，可是呢，众生却苦中作乐，所以这里就是说，也被称为净空，净空就是净的颠倒不可得了，本来不净啊，误以为净。本来是苦的，那误以为是乐；本来是无常生灭的，误以为是常；本来是无我的，却误以为是常恒不变的我。所以这个常乐我净呢，都应该空。一切烦恼灭，就是一切烦恼空。烦恼的完全出离，灭空就是灭地，就是涅槃。如无碍解道的理论所说，理论它里面很多都谈到涅槃的别名，灭尽妙离等等。好，卦五三，涅槃被称为是最上空，我们刚刚说过了。好，我们这里看第五，以遮浅超越不可思议的方式来表示涅槃。涅槃在早期原始佛教来说，它是用风云托月的方式来表达，它不会很明确的一个表显，涅槃就是这个样子，它是用遮浅，它不直接画个月亮，他把云画一画，把月亮烘托出来，风云托月似的，用这个来表示涅槃。因为涅槃它是为证乃知啦，它既然是心行主灭，言语道断啦，不可思，不可意，我们靠着我们的意识分别啊，也想象不到涅槃是什么。你靠言语形容呢，更无法描述涅槃是什么东西啊。为了避免众生的执着，所以用遮浅的。这个不是，那个不是。卦后一，最上空的内容，《杂含经》也多处说道，如说此则极静，此则圣妙。所谓舍，离一切有余一，爱尽无欲，灭尽涅槃。谈无欲灭尽涅槃等等，这个都是在描述无欲啦、灭尽啦，这都是涅槃的别名啊。舍离都是。好，我们看。下一页，除了杂含经卷十如上所引，如上所引就是角注二十四，卷十的262经，杂含262经，说一切诸行空寂，不可得爱尽离欲灭涅槃。那跟它相对应的南传先应部，他说一切行机止，一切依定气，爱尽离欲灭尽涅槃。那第一句的一切诸行空寂，就是诸行空寂跟诸行寂止相当，一切有部所诵的杂含经呢，它是翻成空寂， 所以我们讲151页最上面哈，说除了杂然卷十如上所引的262经提到一切行空寂以外，除了这个地方翻译一切行空寂以外，其他呢啊，它是翻译为舍。涅槃在《阿含经》中是以烦恼的灭尽、蕴处啊，就五蕴啊、六处啊，或者我们的身心灭而不再升起来表示的，如火灭一样啊。但以否定或遮遣的方式来表示，并不等于没有啊。这个地方是在谈那个遮遣啊，遮遣的，就是我们标题啊，以遮遣的方式来表示涅槃。这个地方先谈遮遣、那接着是表示超越不可思议的。那导师这里举了三个例子，阿含经有三部阿含经，首先第一举958经，那这一经主要是讲在十四无忌里面、有人这里会问啊，如来死了以后到底有还是没有的这个问题。那这里呢用四句来否定，如来有后死则不着，也就是在问如来有后死。第二句呢说如来死后第一句就是如来死后到底是有，如来死后是有。第二句呢如来死后没有。第三句如来死后亦有亦无。第四句如来死后呢非有非无。那佛呢对不管你主张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通通是无忌啊、通通是否定的、所以如第二行、下面所说的比如来有后死则不然，就如果你主张、如来死后是有的、事实上不然，事实上不是这样。如果主张如来死后无，或者主张如来死后亦有亦无，或者非有非无，那通通不然。那么如来入涅槃是怎么样呢？怎么样的情况呢？既然离世俱了嘛，绝百非了，那不得已要描述如来涅槃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那就勉强用下面这几句话来描述。甚深，如来的涅槃呢，那是甚深，是广大无量无数，皆悉即灭。那阿含经的经文很简要啊、那这几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于解释地论最后的摄事分，它就是在解释杂含的。那么对这几句话，于解释有做一个解说啊、世尊依此密意所言甚深，我们对照上面话体现的地方啊，甚深、广大、无量、无数，这个都没问题啊。皆悉即灭，那于解释呢翻成释义。极灭啊，所以这都非常一致啊。那么什么是甚深呢？一些事情就解说了哈。如来他入了涅槃呢，由于此中所具功德难了之啊。如来的涅槃具有很多的功德啊，这如来涅槃的功德，一般人难以测量、难以了知的，故名为甚深。即宽博故名为广大，无穷尽故名为无量。那你数量也不能数，数不能数，无二说故名为无数。所以如来的涅槃呢，它是甚深广大无量无数极灭。那么角注26，这是出自角注26了啊。角注25哈，中部它有一个比喻啊，甚深无量。莫知其体，犹如大海，好像大海一样。好，我们看回看本文，这是以大海的难以测度来比喻啊，因为如来入涅槃很难再测量它了啊。这一喻说在超越中意味着不可思议的内容啊，也不可思不可议。不过呢，可能引起不同的解说。那因为涅槃是为证乃知啦，所以本来是无法解说的，如果一定要落入言说的话，那就各有各的说法了。好，第二，导师在引杂含962经来表示涅槃是超越一切，是不可思议的。 菩萨种出家白佛啊，瞿昙，瞿昙就是佛了哈，佛陀何所见？那佛就告诉他，如来所见已毕。如来呢，他是见什么？他是见苦集灭道，如是知了。作如是知，如是见已，于一切见一切受，一切生一切我，我所见我慢细浊始断灭。这个始字是烦恼的别名啊，始是烦恼的别名，就是说如来啊，他彻底悟得四圣谛，那没有我执，没有我所执啊，没有我慢，没有种种的戏服，没有种种的烦恼。那主要是导师要描述的就是画底线的地方哈，断灭极净清凉真实，用这样来描述涅槃的，来描述涅槃啊，涅槃断灭极净清凉真实。那接着呢，就有打一个比喻了哈，如倒数第四行，就佛就问他哦，你看到哎，这边有一个人在烧火，那火一旦灭了以后呢？佛就问他，他到底往何处去啊？哦，如最后一样，哦，向着火燃尽在何处？刚刚这在烧的火呢？那现在灭了以后，这火到底是到东方去了吗？还是西方、南方、北方到哪去了呢？好，好，我们看下一页。那婆娑他就回答佛哈，最后若有于我前燃火，哦，比如说有人在我面前呢，在烧这个柴火。那如果这个新草因缘，因为它有种种柴呀、啊、草啊、木材啊、草，这个因缘啊，哦，让火不断的燃烧。若不增心，我把这个柴火拿掉，不再添加的话，火则永灭，不复更起。火灭只是这样子因缘啊，哦，离散而已啦，啊，并不是说火跑到又跑到东方啊、西方、南方、北方，不是这样子。好，那佛就告诉他：“我亦如是说啊，色已断已知，受想行识啊，亦不如是。”就是五蕴身啊，佛陀彻底悟到以后，那最后的五蕴身毁坏以后啊，这入无余涅槃。那断其根本，如结堕落树头，无复生分。好，像堕落树头是一个树了，你的头一断以后，它没有办法再生长了。好，那佛就说，住无余涅槃哈，舍掉这个欲报的身之后，因为它断尽烦恼啊，不会再感得后有，所以于未来世呢，永不复起。若是东南西北方，是者不然。好，那并不是说，哦，我这肉身尽了以后，又跑到东西南北，并不是这样。好，那涅槃呢，是甚深广大无量无数永灭。那这里我们主要比对的这几个语词哈，就极灭，就一切世界呢，解说此文句分别为极灭，极灭就是对应我们151页的这个断灭了哈。再来极净，极净是一样的，再来清凉，清凉也是一样啊。最后呢，这一句有点差异，于解释利润它是翻成淹没啊。在文蒙经里面也有提到静坐呢，它翻成淹坐，那这个没是默然啊，所以比较着重在遮浅沉静的这一面。但是呢，杂含962经呢，它最后一句翻成真实啊，哦。那从这个字面上来看呢，啊，导师就说了啊，杂含翻的这个真实呢，此中的真实这样的翻译呢，更意味着充实的内涵，就比较实在性了啊，哦，会让人家觉得说，哎，这个涅槃是实在的，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你如果翻成淹没，就静静的，好像比较遮前面的。偏向于之前面。好，导师再举的第三个杂含经249经，尊者阿难又问舍利佛，哦，如尊者所说六处入处尽，哦，比如说我们的六根啊，哦，那六尘六识有六处等等， 尽离欲灭习莫已。好，比如说这个我们这六根六尘等等，好，特别是十二处啦这些的莫已，那到底一样啦，哦，可以，它是用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前面讲五蕴生灭了，这边很贪十二处灭了，哦，我们这个色身灭了以后呢，是有吗？还是无？还是亦有亦无？还是非有非无？哦，这一说有亦不应说，无亦不应说，亦有亦无不应说，非有非无也不应说，也就是要离四句绝百非啊，哦，那此意有何意？哦，尊者舍利佛就告诉尊者阿难，就是六处入处尽离欲灭习莫已，有余耶，哦，到底还有没有呢？如果说有了有余，那此则虚言，哦，实际上是不然的。到底是有余无余，亦有余亦无余，或者非有余非无余，哎，这通通是虚言，这都不正确，哦，若言六处入处尽离欲灭习莫已，离诸虚位得波涅槃，此则佛说，就是离开种种的虚位，啊，得到涅槃，啊，这是佛所说的。你不能再讨论说它到底是有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等等。那末二句与此相当的争执部呢，它翻成细论灭细论集，啊，就这里杂染的虚位呢，就是细论的意义。细论，细论就是以中观经论来说了哈，我们众生这最大的细论呢，是本来是无常空无我的东西，却误以为是实在的有自性的，这是最大的细论了。那么我们离开了这种种的细论，种种的细位，得到涅槃。涅槃不能是有或是无的，这些相对的语句呢，通通是细论了。细论是不足以表示涅槃的。好，我们再看最后杂染经渐渐倾向于涅槃的真实性，哦，比如像刚刚翻的这个断灭啊、极净清凉真实，哦，特别这个真实会让人家感觉到，哎，好像有一个实在的什么东西，哦，所以杂染经呢，哎，渐渐倾向于涅槃的真实性，所以遂就有不以为呢，哦，这个涅槃是实有的，别有实体，哦，实有涅槃，一切法中唯有涅槃是善是常。那是善是常，这我们在前面的148页角注第十二，角注第十二中间哈，刮五二的这个角注刮底线的地方哈，涅槃是圣者个别内证，内心直觉体验到了，是离言不可言说的，虽然不可言说，但所以却不他们认为是实有的。不过这个有呢，并不是我们平常啊，可以看得见的、听得到、觉知、察觉得到的。后代发展为真常妙有，只能方便的用常、善、极来形容它。不过这里所说的常呢，它是超越时间性的啊。这里所说的善呢，它也不是善恶无极这种相对的啊，它当然是超越的。那极啊，它是不动乱，就在生灭的否定意义上啊来说极啊。好。但是我们如果不了解的话，也会把涅槃当成是一种真实性，就没有把它看成是空性的。好，第六，诸行空与涅槃空，赤同列部说涅槃空，当然也不会说涅槃是没有。好，着重以涅槃空说明，于是乎诸行空性跟涅槃空性呢，哎，看起来就好像有两种空了。好，如小部的论释的注，他说有两种空性。一个是运无我相，啊，另外一个是涅槃。那这个运 无我相比较着重在诸行空了，啊，诸行空就是无我我所嘛，啊，涅槃空呢是一切烦恼灭的涅槃空，嗯。那么那这里就分别啊，此中无我相的这一分呢，或方便说细数行运，啊，就是诸行空的这一方面，啊，诸行空呢是无我我所嘛，嗯。但涅槃呢则无所细数，就涅槃它是不生不灭无为法，它不会细数于三界的哪一个的，哦，或者是五蕴，哎，五蕴都是有为法嘛，那涅槃是无为法，哦，它也不去细数五蕴中间的任何一个。好，括弧一，从圣典的施设名言来说，有为诸行 本性空，出行是一切有为法。我们离开有为的出行，比如说惑业苦，这都是就惑业还有烦恼业所感得的这个报体。我们离开了这些惑业苦的感所证的这个涅槃呢，我们也可以说为空，也就是离开种种的有为诸行呢，我们得到涅槃，也可以说为空。第二，只从涅槃来说，一切语言都是戏论，空呢也是不可说的，但从诸行空，空却诸行可名为涅槃，当然虽然不可说，可是勉强呢，我们可以说它是空，是灭是出离的，依诸行灭而施设涅槃，涅槃本来是无所施设的，不能用言语来施设形容，它是从灭掉这个惑业苦这边来施设涅槃。所以诸行空性与涅槃空性果真是调然不同的两种空性吗？这是反问句啦，事实上两个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我们离开的有为诸行事实上就是涅槃。那这两个空性呢，事实上一个是从诸行是从有为这边来谈，涅槃是从断烦恼这边来谈，两个呢其实应该有会动的地方，那这个下一节呢还会再提到。好，这一节先到这里，先休息一下。